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由于今天是美国的劳工节，是法定的公休假日，所以今天美国市场休市。但是今天美国的财经舆论把焦点不约而同的都放在了川普的这个税改啊，被美国上诉法院认定为非法，未来需要美国最高法院来进行裁决。那么究竟最高法院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因为这个事儿不仅对美国的经济，而且对美国的政治，甚至对明年的中期选举啊，都影响重大。假如川普的税改法案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的话，那么川普的这个执政的基石啊，就会被摧毁了。所以这个事儿啊，从资本市场关注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重大的风险事件。所以经过几天的消化，今天美国的主流财经媒体啊，都发现这个事儿啊，可能之前呢被低估了。因为川普上任以来，他的很多做法遭到了一些地方法院的否决，那么最终要么是通过延期审判，要么是川普胜诉，所以都有惊无险。但是对这个事儿，美国舆论呢认为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通过对这个事件两个方面最新的分析报道，能够了解这个事件未来可能的发展以及它潜在的风险。第一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税改案将在美国最高法院面临加码博弈。那么从标题来看，《华尔街日报》它没有给出一个倾向性的结论，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事儿啊，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来讲是一个难题，所以他加码博弈。那么难题嘛，就可能会存在重大风险。我们看他是怎么来进行描述和推理的。美国最高法院近几个月来已处理一系列与川普政府有关的事务，但围绕总统川普大范围全球关税的争斗，将使大法官们不得不就他的经济议程的一项核心内容直接表明立场。就之前的很多官司，它不会影响到川普的执政全局，但是这个事儿，它就是对川普的整个经济议程的一次立场表决。在三家不同的法院，一共15名法官对川普的关税举措进行了权衡，其中有11名法官认为川普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其中最重大的裁决来自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周五晚间的裁定，该法院驳回了关税措施，要求总统在10月中旬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否决裁决将生效，也就是10月14日。华尔街日报接着他是这样描述的，白宫始终预计这场争端将在最高法院得到解决，并押注该法院的保守派多数将确认川普及其自身权利的全面主张。最高法院的立场比今年许多做出不利于本届政府裁决的下级法院更加偏右，所以白宫的乐观不无道理。所以他这就指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美国的联邦法院、基层法院、上诉法院，他都是两党总统提名任命的一些法官，但在华尔街判断来讲呢，就最高法院目前的立场倾向比基层法院呢更加偏右一点，所以白宫呢认为最高法院会做出有利于川普的判决。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回顾今年以来最高法院有关川普政府的一些法律诉讼案交到最高法院裁决的结果。华尔街日报这么描述的，最高法院常常不顾起3名自由派大法官的异议批准川普的紧急请求。就川普在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的包括解雇联邦的官员，以最少的正当程序驱逐某些类别的移民，扣留国会拨付研究和教育的资金，以及将跨性别军人驱逐出军队。就这些事儿在最高法院都得到了支持，所以这是白宫呢他认为比较乐观的理由。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他就提出了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然而关税案可能不那么容易预测。他为什么说这次保守派绝对控股的最高法院为什么对川普的关税案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做出支持川普的决定呢？他讲出了核心理由，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打破了保守派共和党人长期以来支持的自由贸易的正统观念。此外，川普选择通过单边行动 而非立法来实施这一政策，也造成了法律的漏洞。所以《华盛顿日报》认为这两个现实问题让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们呢很难轻易做出支持川普的全面关税。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他就讲川普关税案的前途，这个就是帮助我们了解美国的司法程序问题。就这个事儿啊，10月14号以前川普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一旦上诉，那么川普的关税呢就可以延期。如果你10月14号以前还没有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按巡回法院上诉巡回法院的裁定就开始终止停止你的全面关税的运行。所以川普政府一定会在10月14日之前会上诉的。那么上诉以后会进入一种什么样的程序呢？这个就是华尔街日报他这个报道第二个核心观点，就一旦川普政府上诉，他就会进入一种漫长的司法程序。所以有一些想等到这个判决结果呀，很快等到判决结果的网友啊，你可能要改变你的想法了。就这个事儿啊，他会进入一种没完没了的程序。首先第一呢，是川普在10月14号以前提出上诉，他一旦提出了，那么巡回法院的那个裁决就不能够生效，你就应该允许川普继续执行他的关税。那么最高法院呢，他要慢慢腾腾的正式受理还需要时间。你比如川普10月12号上诉，那么最高法院正式受理他不会马上宣布的，他要到什么时候宣布正式受理呢，或者同意受理呢？因为最高法院对很多案件他可能会不受理的，因为他说你到不了我这个层次。那么最高法院要宣布川普上诉案的受理的时间，华尔街日报认为会最早最早也得到12月份或者明年1月最高法院才会宣布受理此案。你看这一下今年就过去了，所以说你要想等这个事儿有结果你很难的。那么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到了明年初，最高法院可能才会举行口头的辩论。那么口头辩论完了之后，就春季过完了，到明年的夏季秋季要做出裁决可能又需要好几个月，那么基本上明年呢都很难有结果。所以呢，这是华尔街日报第二核心观点。他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保守派大法官们呢对这个事儿的裁决可能不像之前那几个小案件呢那么容易做出对川普的支持，因为他这个是违背了保守派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二方面就是这个程序啊非常复杂非常漫长。那么过了中期选举之后，不管最高法院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对川普政府的影响那比中期选举之前所带来的影响要小得多得多。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基本上传递的一种呢是这个事儿啊，短期内大家不要去等待结果了，不要早早的去搬小板凳去吃瓜，这个瓜呀可能还一时半会儿啊上不来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彭博社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来解析川普的这个关税法案被裁定为非法，川普会有哪一些应对的招数？从昨天川普发贴文呢，他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这个官司会打赢，他也只是期盼祈求最高法院能够支持他的这个税改法案。那么白宫的经济顾问贸易顾问也提到他们还有后手，就你最高法院你判我非法，那我也有挽救的办法，就这个关税啊搞定了。那么彭博社这个文章他就来帮我们介绍，就川普他预案就防止啊最高法院宣布他的关税法案是非法的话，他用什么样的招数来维护坚持他已经推行的关税呢？彭博社从法律的角度他们介绍了川普潜在的可能四个借口或者四个理由会维护他的关税的。那么川普的预案，第一个预案他的理由呢，他们会借用第232条赋予总统的权利，以国家安全为由使用关税来规范进口商品。那么这是国际经济与和平法案呢授予总统的权利，但是彭博社他也介绍，就引用这个条款来继续啊坚持他的关税会受到限制，因为这个232条他没有授权总统的全面关税，你部分关税可以。那么川普这种全面关税显然呢在使用这一条依据上呢会大打折扣，但是呢他会保存他一部分关税成果，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后手。第二个后手呢，川普政府他会用1974年贸易法的第201条。那么第201条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这一条款呢，它授权总统在进口增加对美国制造商造成威胁和严重损害时征收关税，就只要是某类产品对美国危害非常大就可以征收关税。但是这个条款呢，它又限制了总统的单边权利，因为川普现在就认为我的美国产品呢都受到进口的这个冲击影响，所以我要强制征收。但是201条款呢，它有一个复杂的执行程序，就它不允许总统啊直接做出决定，它必须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调查，然后180天内向总统提交调查报告。而且呢，这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还必须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并征求公众的意见。这个201条款呢还对税率有限制，就最高是 50%， 初始征收期年限为4年，最长可以延长到8年，如果征收期超过1年则必须定期分阶段减少。那么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呢，他用过这个条款对太阳能电池、家用洗衣机等征收相关的特定关税。所以一个是这个需要程序，总统不能够直接做决定，第二个这个关税税率有限制，征收的期限有限制，而且呢税率的变化也有限制。那么第三个川普政府可能会应对的措施是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301条款做了哪些授权呢？它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在总统的指导下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措施征收关税，以回应认为歧视美国企业和侵犯美国国际贸易协定下的权利的措施。那么川普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征收关税主要是用这个301条款。那么这个条款呢同样对总统是有限制的。第一呢，是他不能由总统啊直接下命令，他必须先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调查，而且呢法律还要求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与外国政府磋商并征求公众的意见。征收的税率呢没有上限，但是呢这个301条款呢它规定这种关税只能够执行4年，4年以后自动的终止，除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延长征收的请求，如果收到请求关税可以延长。所以这个呢是川普政府啊他最大的后手，就他挽救他的关税法案呢，这个301条款是一个强大的工具。第四个川普政府的这个预备措施呢是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那么这个条款授予总统什么权利呢？它赋予总统征收关税以解决根本的国际支付问题的权利。那么这个条款呢，它赋予总统啊，它不需要任何机构调查，就总统说要解决根本国际支付问题，以这个理由它就可以实行关税。但是这个法案对关税的实施它又有严格的限制。它第一呢，税率它限制为 15%。 第二呢，执行的周长呢只能够150天，就3个月，3个月就得结束。如果要延长这种关税，那么需要国会批准，所以这一条呢只能够应急，就解决3个月的问题，可以王炸手段可以拿出来，但时间再长了需要国会批准。但是考虑到共和党控制国会，所以这一条来讲呢也能够有效的帮助川普维持他的全面关税，但是税率太低了，他又满足不了川普现行的全面关税的这种税率要求。那么第五个有可能成为川普政府的弥补措施的是1930年的斯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那么这个法律呢是大萧条时期授权总统只要发现某些国家征收不合理的费用或限制，或对美国商业采取歧视性的行为，就可以对这些国家进行产品征收关税。那么这项关税呢，它授权总统啊无需任何联邦机构进行调查，就总统拍板就可以干，而且是这个关税的上限是 50%。 那么为什么川普不早早的用这条338条款呢？彭博士分析呢是两个原因。第一呢，338条款它对于关税的上限控制在 50%， 这个川普呢觉得有一定的限制。第二呢，这个338条款呢目前正在国会讨论呢废除，因为这个条款给总统太大权力了。那么川普呢他也不想通过使用这个条款呢激怒国会议员，或者是加剧国会啊废弃这个条款的进程。通过以上与网友们一起分享的两个有关川普关税法律战的前景以及 川普政府潜在的一些应对风险的措施。 LT 认为呢，作为对关税问题非常关注的网友而言，可能需要把这个事儿放一段时间，至少在明年中以前，这个事儿它不会对川普政府有任何实际的影响。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日本是如何减少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的，这值得美国借鉴。这个报道还是非常值得网友们了解的。就中国在今年的这个贸易战应对过程当中，它频繁的使用稀土的杀手锏或者是卡脖子，它不仅呢是对美国进行稀土卡脖子，而且呢顺手对欧洲国家也进行稀土卡脖子。那么美国采取什么方式来应对卡脖子呢？美国能不能不用中国的稀土呢？那么暂时美国没有替代方案，它必须要用。那中国又要卡脖子，美国怎么办呢？美国就用其他能够卡中国脖子的制裁手段来迫使中共放松对稀土的限制。但这终归啊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彭博社呢他就帮助我们回顾日本怎么抗击中共啊用稀土卡脖子。而且到今天，中共对西方美国欧洲都拿稀土卡脖子，他唯独没有对日本用稀土卡脖子。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中共拿稀土卡不了日本的脖子了。那么彭博社这篇报道他是这么来回顾的，就中共啊最早拿稀土卡脖子呢是最早是对日本的，而且呢时间早在2010年，也就胡温时期，由于钓鱼岛的这个主权争端，中国当时做出了一个内部决定，他没有公开，不像今天他公开宣称要卡美国脖子欧洲脖子，他当时是只做不说，对日本进行了稀土断供。那么这个断供的周期只进行了2个月，然后就恢复了。那么日本当时呢就感受到这个事儿对日本的产业安全呢危害极大，所以尽管中共啊2个月之后恢复了稀土供应，当时的日本政府就决定必须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那么在2010年，日本90%的稀土依赖中国的供应。那么经历了中共2个月卡脖子之后，日本呢提出了4个方面的措施来改变受制于中国稀土的这个局面。第一个措施呢是来源多样化，就我不再依赖中国啊独家采购，它要全球采购。第二呢，日本提出回收战略，就是节约使用稀土，对有些稀土材料进行大规模回收利用。第三是降低强度，就是对稀土的使用啊，只要能满足性能，尽量的减少在产品当中使用稀土。第四就寻找替代品，就为了达到稀土的这种效果，用其他方式其他的产品来进行替代。那么确定这4个原则之后，日本呢就做出了非常坚决的努力。他们首先是资助澳大利亚的稀土企业与他们成立合资公司，总部位于帕斯的莱纳斯稀土公司每隔几年就会得到来自日本的资金的注入。那么最近的一次是2023年。那么最近这家莱纳斯公司呢还受到美国欧洲的追捧，所以本周他们再次宣布出售股份，满足西方预期的需求。他同时呢这也是一种啊信任的交换，我允许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来进行持股，所以他这个呢你看他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日本在协调稀土供应和使用方面，国会也颁布了相关的法律。那么由于这四大措施的成功的推进，日本现在对中国的稀土的依赖呢降到50%左右。那么50左右呢，他也可以抛弃中国的稀土，但如果中国你提供廉价的稀土，日本也可以继续享用。所以这个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中国不再敢对日本进行稀土的限制了，因为你再限制的话就不是战略性的遏制了，那就是减少客户了。所以彭博社把日本做出榜样来向美国人介绍，他并不是说鼓励美国的企业与中国稀土脱钩，他从战略上来讲，就是说你假如说你对中国稀土的需求你降到 50%， 那么他就废掉了中国卡脖子的这样一种功能。那目前川普政府呢大体上也是在按日本这四大措施这个思路在做，但是呢还远远没有日本政府当年呢那么坚决。那么最近经济学人也在讨论这个稀土问题，经济学人他连续2篇长篇报道，他第一篇报道呢是中国的稀土啊并不是他们说的有那么强的控制力， 就这个稀土啊，不像外界讲的那样夸张的那样，中国具有垄断地位，不至于的。他第二个长篇的报道，他说习近平玩这种稀土卡脖子啊，最终啊他会伤害中国自己的。就他讲的观点跟彭博社这个分析报道接近，你最后玩来玩去，最后弄得别人呢都来开采稀土了，因为稀土不是一个稀缺产品，只不过人民因为环境的问题、劳动力成本问题没有做。那么习近平玩来玩去的话，他就会把中国这个优势给玩没了。所以这个报道呢，有助于我们理解，就习近平他的确啊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在帮助西方解决他们的安全漏洞，来提醒西方来重视中共的挑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近平可能也在为世界和平在做某种贡献。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经济学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报道。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呢是中年不再是最痛苦的，副标题是青春曾经快乐如今不在。他这个标题显得很文艺，但是他谈的内容还是很沉重的，而且他揭示出了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最近几年中国的年轻人的生活的困难呢，突然成为一个社会的焦点了。就年轻人呢，之前是躺平，甚至出现在张家界年轻人集体去跳悬崖，随后呢中国社会又发起了对年轻人羞辱性的舆论风暴，脱下你的孔乙己长衫。就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它反映出了一个现实，就过去年轻人呢都是充满阳光充满希望，对生活的抱怨、对生活的重担压力都是中年人的事儿。在中国来讲，中年人是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当然的倒霉蛋。所以任何时代都是生活的困难，这个似乎是中年人的问题。年轻人嘛，他也有困难，但是他有希望，而且他负担轻，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他克服困难的能力也强。但是最近几年突然舆论充满了年轻人呢喘不过来气。那么对于中国网友来讲，可能更多的会认为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问题。经济学人他这个报道他想指出来，就现在年轻人呢感觉生活压力很大很痛苦，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他这样描述的，几十年来调查显示，中年是人生的低谷，就科普家的中年人抱怨是最多的。尽管年轻人和老年人普遍对生活满意度较高，但中年人却经历了一段低谷期。这种幸福的 U 型曲线或绝望的驼峰，取决于你的观点，在许多国家已经被记录了数百次。痛苦顶峰的年龄各不相同，瑞士人在35岁时最悲伤，乌克兰人在60多岁时最悲伤，但模式是一致的。然而最近这条曲线似乎出现了扭曲。经济学家布兰奇·弗劳尔、布莱森、徐小伟等8月27日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全球年轻人的痛苦程度目前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布莱森博士说，我们看到它从驼峰形状形成了滑雪坡。作者首先在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中发现了这一变化，这是一项针对美国人的长期调查。他们计算了过去一两个月内每天报告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各年龄层受访者的比例。2009年至2018年出现一个熟悉的高峰，就痛苦程度在中年达到高峰，就中年人是寻求心理啊咨询的比例最高的。但是从2019年到2024年这种模式发生了变化，中老年人不幸福程度大致维持稳定，而年轻人绝望程度则明显上升。英国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6年后，英国40岁以下的人群的焦虑和绝望情绪急剧上升。在英语世界以外的西方国家也存在一些证据。在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44个拥有足够数据的国家中，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比老年人更差。由于这项新研究只是简单概括了某一特定时间点不同年龄段的不幸福的状况，因此如今苦不堪言的20多岁年轻人可能会不起晚辈的后尘，在中年时变得更加悲观。布莱森博士说，如果年轻人的开局如此糟糕，那么到了中年他们的境况可能会更糟糕，这并非不可想象。那么这篇报道最后呢，还是善意的想给人们一点希望，他这样来结尾的。当然情况或许还会好转。经济学人今年稍早分析发现，美国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近期有所改善，或许预示着他们正在回归青春的快乐。那么对于这个 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我们生活在世界各地关注这个频道的年轻网友，如果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还是要有信心，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拥有人的一生最宝贵的活力和健康。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在中国和美国都引起广泛议论的一个热门新闻，而且这个新闻的报道来源呢是美联社，它报道的标题是这样的：获全额奖学金遭扣36小时，中国留学生被遣返并禁止入境5年。美联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一名22岁哲学系学生近日搭乘近30个小时航班抵达美国德州，准备前往休斯顿大学就读硕士课程，却在机场遭到美国边境人员的扣留盘问长达36个小时，最终未明确说明理由便遣返回国，并处以5年入境的禁令。事件发生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指控美方执法具有歧视性和政治目的。该学生仅愿意透露姓名为顾，就是顾问的顾，他曾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短期交换，过去无任何违规记录，并持有学生有效签证和全额奖学金，主修人文学科，并非敏感科技技术。他受访时表示，自己原以为这次赴美不会有任何问题，未料遭遇如此待遇，直言我原本期待的生活就这样被断送了。据顾的说法，他抵达休斯顿乔治布什洲际机场后，便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带往小房间进行长时间盘问，随身的行李和电子设备均被检查，盘问的重点集中于是否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部门有关。顾透露，虽然父母是中共党员，他本人并未入党，仅为多数中国年轻人皆加入的共青团员。此外，官员还追问他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会的关联，顾解释自己仅与同学讨论中提及该机构，并未接受任何该单位的资助。那么这个新闻呢，在中美两国社交媒体都引起广泛的议论。 LT 呢想对这个新闻呢做两个方面的评论。第一呢，是尽管川普宣称欢迎60万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那么在遭遇到美国保守派强烈反对之后，白宫呢也出面解释说，川普说的60万呢是2年加起来的数，他这个解释呢也是缺乏一些合理性，因为你不太可能把今年有30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明年有30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你给他算成有60万学生在美国学习，这种他不应该，从算术上也不对，从逻辑上也不对。显然60万是川普的口误，但是他表达了川普啊热烈欢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讲了一个现实的原因，假如中国留学生不来，美国很多大学都难以为继。那么川普的这个愿望与美国政府执行的拜登政府、川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一些限制性的措施呢是有冲突的，就那些措施没有改变，川普从总体上来欢迎中国留学生这个事儿就很难落实。所以这个新闻你能反映出来，就执法机构他们并没有得到新的指令，他们只能按之前严格限制那样一种逻辑和理念来执行，所以川普政府会不会修改相关的限制措施是值得关注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与中国的社交舆论关注焦点还不一样，美国舆论关注是就川普的这些说法与川普政府执行的一些措施之间是有一定冲突的，有一定矛盾的，就这个他会不会来迅速的统一。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中国来讲呢，网民们关注的是有点冤，有点委屈，甚至是呢有一些带风向呢煽动仇美或者嘲笑这些去美国留学的。那么 LT 认为呢，就这个报道本身还是有很多疑点的，因为这个姓顾的学生是一面之词，报道没有提及美国边境管理当局的解释，也没有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解释，它还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说法。 LT 认为呢，有几个方面还是值得进一步了解的。就第一，有一些外国留学生为了避免一些敏感专业，他们呢刻意的去找一些安全的专业，所谓安全的专业与美国限制无关的一些专业来留学，然后到美国利用美国大学系统的开放再实行转学转系。那么这个姓顾的同学呢，他之前学的什么专业， 以及他之前报考过美国哪些大学，这个他没有交代清楚。他如果之前学的不是哲学，现在你突然要报这个哲学，那么当然会遭到一些怀疑，这是一个疑点，潜在的。第二个疑点呢，是他与中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有没有讲实话。按他自己的说法，父母是党员，他自己不是。那么他的社交媒体又经过美国边境当局的检视，他有没有在他的社交平台上体现出来小粉红，体现出来反美，这个他并没有交代的。所以美国方面关注执法机构会不会按川普的那个热烈欢迎中国留学生那样做政策性调整，这是一个焦点。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关注的是否对这个学生公平， LT 认为还需要啊第三方提供更完整的信息才能做判断。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也很短，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敦促印尼保护中国公民并理解印尼取消总统访问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被问及近期印尼发生的抗议活动时表示，中国希望印尼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在印尼中国公民的安全，中方了解并尊重印尼政府取消普拉博奥总统访华的决定。普拉博奥原定于9月3日出席北京的胜利日阅兵，郭家坤表示普拉博奥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和阅兵式。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国呀，遇到什么搞不定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冲突、集体群体性的这个抗议事件，他都会找出一个背锅侠，就西方或者是美国煽动西方敌对势力制造的群体性反政府事件。那么印尼这一次呢，反政府的示威啊，也遭到政府的一些镇压，印尼总统呢也给扣上了一个叛国罪。但是呢，印尼这个国家很特殊在哪呢，他每一次抗议运动最后倒霉的都是中国人，就在印尼的中国人，就印尼啊，他的这个民间的政治舆论来讲，中国成了当然的境外敌对势力，或中国人成了当然的境外敌对势力。所以每于印尼啊出现一个社会动荡，中国人就是替罪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中国人也尝一尝啊，这个动不动啊就被安上境外敌对势力的帽子啊，也需要反思。就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官方想当然拍脑袋都归咎于西方，这个恰不恰当？所以这次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要提醒你，别又拿中国人当替罪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个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就中国民间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显示制造业活动反弹。就昨天中国官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 PMI 连续六个月萎缩，那么今天公布的标准普尔全球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啊，特别是民营经济还表现出来不错的状态。八月份制造业的 PMI 从七月份的 49.5 上升到 50.5， 这就过了这个临界点了，它反应开始扩张了。而标普全球的这个 PMI 呢，它主要调查对象是中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为主，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数据。所以华尔街日报它直接推导到这个数据可能有助于中国的对外出口，但是昨天国家统计局的制造业 PMI 呢又是处在一种萎缩的状态，所以也需要综合来判断。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阿里巴巴人工智能营收急增，引发了500亿美元的股价上涨。就阿里的股价在香港市场大涨，这个还是震惊了国际财经界。阿里巴巴集团在公布了人工智能收入急增后，其股价上涨超过 19%。 这家中国电子商务领袖在人工智能相关产品中收入实现了三位数的百分比增长，而云端运算部门的销售额也实现了超出预期的 26% 的增长。阿里巴巴的股价在香港创下了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盘中涨幅，市值飙升超过500亿美元。所以这个新闻你能够看出来，就阿里啊在这方面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它取得了某一种程度的突破。那么最后我们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有关热热闹闹的上合组织峰会相关的四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普京与习近平和莫迪会谈后表示必须解决北约扩张问题以促进乌克兰和平。 这次天津上合峰会在公报当中没有提及乌克兰战争，这个反映了习近平呢，他不愿意被国际舆论抓住把柄，因为他如果要把它写进上合峰会的这个公报，他会力挺俄罗斯。但习近平目前来讲，他只敢做，他还不敢说。但是你不说，普京自己得说，这也体现了上合峰会啊，各怀鬼胎、各打算盘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普京他自己来讲这个事儿，普京在峰会上表示，西方曾试图将乌克兰纳入西方的轨道，然后试图诱使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联盟。普京表示，为了使乌克兰问题能够得到持久可持续的解决，就必须消除我刚才提到的以及之前多次提到的危机根源。普京表示，还必须恢复安全领域的公平平衡，这是俄罗斯对北约和欧洲安全提出的一系列要求的简称。普京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在阿拉斯加峰会上达成了谅解，为乌克兰和平开辟了道路。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在阿拉斯加呀表达出来赞成普京有关这场战争怎么爆发的原因，就他也认为是北约东扩造成的，而且呢，川普与普京都认为这是拜登政府造成的，如果是川普执政就不会有乌克兰战争。那么川普在阿拉斯加这个表态会埋下祸根的，因为普京他会一直抓住这一点的。你看美国都承认了这个战争不是我们发起的，是北约挑起的，那么就给这场侵略战争的定性啊带来了混乱。所以你看，在习近平不想把这个事儿闹大的情况下，普京反客为主，在天津他来讲这个侵略乌克兰的正当性，所以这个还是有后遗症的。第二个上合峰会的最新的新闻，这个也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莫迪称印俄即使在困难时期也站在一起。那么这个新闻它实际上是描述了中国以外的国际舆论呢对上合峰会的一个热门的报道，这个它也显示出来啊，莫迪和普京抢戏风头盖过了习主席。就有关上合峰会国际舆论报道最多的场景呢，是普京用他带到中国的豪华轿车邀请莫迪呢与他共乘，而且他们大秀恩爱，展开了豪车外交。为什么国际媒体大肆报道这个事儿呢？因为普京在阿拉斯加见川普的时候也有一场豪车外交，就川普把普京拉到他的自己的号称野兽这个坐骑上面，也密谈了十分钟。所以这一次普京的如法炮制，把莫迪拉到他车上，而且故意在全球媒体面前炫耀，而且长时间的在车上密谈。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莫迪和普京呢成为上海峰会啊最吸引媒体眼球的一个节目了。那么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呢？普京没有讲，人家莫迪自己讲。莫迪说他跟普京密谈什么呢？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印度和俄罗斯也始终并肩前行，我们的密切合作不仅对两国人民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也至关重要。莫迪还在 X 平台上宣称与普京总统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会谈，讨论了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贸易、化肥、太空、安全和文化。我们的特殊和特权战略伙伴关系仍然是地区和全球稳定的重要支柱。那么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莫迪呢，他显然利用这样一个场合，参加上合峰会的场合，为他支持俄罗斯做辩论。他甚至把他支持俄罗斯、买俄罗斯的原油、向俄罗斯输出资金，把它美化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支柱。他稳定谁了？稳定了侵略者了。所以这也体现莫迪啊打算一条道走到黑，无惧美国的这个俄罗斯二级关税。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最新报道是有关习主席。你看普京抢戏谈乌克兰的问题成为全球报道的焦点，这也是最现实的问题。莫迪抢戏，习主席铺了那么宽的地毯，搞了那么铺张的会场，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恰恰俄罗斯的轿车、豪华轿车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实际上习主席这一次啊，把他乘坐的一款红旗轿车引入了上合峰会的这个会场。中国媒体呢也有很大篇幅报道红旗轿车，但是国际舆论呢被普京的这个装甲豪华轿车吸引了。所以俄罗斯这款叫 Auras 的豪华轿车啊登上了今天全球主要媒体的头条，这完全抢戏了。那习主席花这么多钱 请你们吃，请你们喝，习主席自己也得有节目啊。那么习主席在这次上合峰会上给国际舆论留下来就两个节目，第一呢是习主席要花钱，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誓言加大投资推动中国主导的安全联盟。就不知道网友们注意到没有，习近平在过去十几年呢，他上台以来，他每次吸引全世界的眼球呢都是大傻逼花钱，他似乎呢在外交领域啊，不拿几十个亿他就不好意思开口说话，或者呢他不花个几十亿没有人关注他，没有人报道他，上不了头条，说习主席要在国际外交领域上头条只有拿钱来砸才能上头条。那么这次上合峰会啊，仍然沿袭了这个惯例，你不砸几十个亿，你看普京用乌克兰问题上头条，这个莫迪跑到普京的装甲豪车上人家上了头条，那习主席怎么办呢？花钱。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今天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表示，中国今年将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20亿美元无偿援助，并在未来3年内向上合组织国家的银行提供额外的100亿人民币的贷款，就20亿无偿借100亿，就120亿，看看能不能上头条。这个坦率来讲，这个还是没上国际头条，中国头条可能是没问题。同时呢，习主席还提出一个大计划，搞就搞大的，就建议呢尽快，他加了个尽快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那么对于这条新闻呢，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即习主席贡献不出来什么思想，你看普京的莫迪这些人呢还是用简单的一句话，哪怕放空炮都能上头条，就习主席语言确实贫乏一些，可能呢有的力气200斤，这是他的特长，但是这个力气又展示不出来，他不可能去跑到天津去举哑铃，那么还只能用他熟悉的砸钱。但是砸钱这个事儿呢，容易呢让人们联想到习主席之前的不堪。你比如说习主席上台之初提议成立的亚洲投资银行亚投行，那最后出现什么局面呢？印度当时很积极参与，但是印度后来发现不行啊，你这个亚投行都习主席自己的小金库自己管理，最后印度他没有说退出，他是要求亚投行给他贷款超过印度的入股，然后印度不再跟亚投行来往了，所以到今天亚投行处在一个躺平的状态，就你前一个银行没办成功，现在习主席又要办一个银行，因为我就钱多呀，所以呢这个新银行呢容易让人们联想到老银行没办起来，这是一个分享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西方媒体都做了报道，中国的媒体呢很少提及，就普京拆台，习主席不是要成立这个新银行，要给上合组织捐款，这个弄得呢显得俄罗斯呢是个穷光蛋，或者俄罗斯影响边缘化。今天普京呢就拆招，这个给习主席添堵。普京说成立银行那是好事，那是个长远的目标，你援助这些国家用人民币，哎呀那也是好事，反正不要钱给人民币，但是呢也不能被你中国套牢啊。普京就提出一个拆招，什么呢？还不如我们干一票大的，我们上合组织10个成员国联合发行债券。那么联合发行债券呢就破了习主席这个局了，就习主席他想利用上合组织来推广人民币，普京说你那个想法是好的，我们要搞大的，我们一起搞发行联合债券。那么联合债券一发行，那习主席这个人民币这个计划那怎么推行呢？所以普京他这个人呢，他脑子是足够用的，你看他在应对川普应对习近平上，他既有恭维的一面，但他同时也有他呀很强硬的一面。所以大富豪形象呢还没等西方来攻击，普总统把习主席大富豪形象呢给拆了一半。第二个习主席今天的节目吸引眼球的，这个也是国际舆论呢几乎忽略不计，但是在中国的舆论呢又把它当成头条，就上不了国际头条上中国头条也行。我们分享中国新华社的报道，就习近平首提全球治理倡议，声称要遵守国际法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上合峰会首度提出他的全球治理倡议，声称要遵守国际法治，并指与各国一起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还说上合成员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维护国际经贸秩序。那么对这个不花钱想上头条，这个显然不是习主席的特点，但是呢在中国国内呢花不花钱都能上头条。那么对这个头条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习主席他这次提出在上合峰会提出个全球治理倡议，是他的一个连续剧的新的一期，他之前提出过全球 文明治理，什么全球什么什么经济治理，他这一共啊，这是第六个所谓的全球治理。这个可能是习主席在为他筹备啊新的著作，新的版权，他的一种营销。但是他在上合峰会上提全球治理这个呢，还是很滑稽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你谈这种啊输出你的治理思想，你首先要考虑你上合组织内部能不能够推行。你所谓的这种啊推广你的治理理念，你搞不搞得定上合组织这些啊穆斯林占了一大半的国家？你能用你那个共产主义理念、共产主义价值观，你先把上合组织内成员国能不能够接手搞定？显然共产主义啊还不一定打得过这个这些宗教主导的一些国家的。所以你这个小圈走不出去，你给全世界指明方向，这个很难的。第二呢，是现在全球的这种战争啊，国际冲突一半都发生在你这个小小的22个国家的上合组织。乌克兰战争、印巴冲突、中国与菲律宾的冲突、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冲突、缅甸的冲突、泰国、柬埔寨的冲突，这个你这个是个害群之马，全球安全的害群之马。不光与圈外的国家打，圈内的也打得热火朝天。所以习主席在向全世界指明方向的时候，看看这一桌人互相之间，大家拿镜子照一照，有什么资格去给全球指明方向呢？但是显然习主席也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重点，就能不能上国际头条，习主席也没太在乎，因为他包装成为全球的导航者，这个他主要还是向中国人民做的一种灌输和宣传。他也知道外国人不买账，他在国外也很少讲这种话，所以这个呢，还是主要还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所以 LTE 今天看到法新社一个总结很有意思，这个习主席听了之后可能会不会要气晕，所以说为了习主席的健康啊，这个总办主任蔡奇千万别让习主席看到这句话。法新社今天说一句什么话盖棺定论的说上合组织峰会，他说上合组织峰会上演的是权力游戏，这种权力游戏呢，习近平呢通过上合峰会呢获得政治虚荣，而普京把上合峰会当作他的战略工具。你看人家谈乌克兰来解压，哎，这个评论呢千万别让习主席看到，这个可能会影响习主席的健康的，会加剧习主席的精神焦虑。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